选前后呢，中国从官媒到民间都密切的跟踪关注和高调评论。中国央视星期一11月4号晚间在官方微博发布了新闻，话题名为美国大选五任总统大乱斗，这个话题呢随即登上了热搜榜首。此外呢，在中国社交平台新浪微博上，美国大选的热搜呢是达到了1.5亿的阅读量和389万讨论量。那么有分析说，中国一些网民呢羡慕自由选举的氛围，但同时又仇恨美国。另外还有评论指出，中共投入了大量的资源来抹黑美国，诋毁民主，以便带动风向继续愚民。而且互联网上的跟帖呢，经过了官方的操控，支持民主的言论呢是通不过审查的。那么美国本次选举映照出一个怎样的中国呢？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一起讨论。一位呢是自媒体陈破空，纵论天下主持策划人，旅美时评时事评论家陈破空先生，以及独立作家慕容雪村先生，欢迎两位。好，那么首先呢，我想请问一下慕容雪村先生哈，就是说呢，这个1.5亿的这个阅读量，还有389万的讨论量，那么中国呢对美国大选这么大的这个关注度，您有怎么样的这个解读呢？
这个事情有几个可解读的。第一呢，美国大选确实牵动人心。我说实话，我本来正在做别的很重要的工作，但这两天呢也完全是无心工作的状态，就是完全被美国大选来分散了注意力，牵动人心。我想这在全世界都是很普遍的现象。我在今天，我跟我美国的朋友、欧洲的朋友、澳大利亚的朋友以及在亚洲的朋友联系，几乎所有人都在很密切地关注着美国的选情，这是第一。第二个呢，中国的在中国社交媒体上的这些舆论，那么肯定是经过了审查的。那些特别热的，能够冲上热搜榜首的，那么毫无疑问呢，都是经过了一定的选取跟操纵的。特别是像这种跟美国有关系的、跟国际政治有关系的这种话题，那么都是有其背后的用心。那么像这种说五个总统的这个大乱斗，那么这样的语言其实能够看得出来，中共的宣传机器在引导民众，在引导民众的认知，就是你看美国的大选多么混乱啊，你看我们的多好，我们的习近平一个人选举，一个人候选，一个人当选，全票当选，啊，有没有不同意的？没有，没有，没有，这多好啊！我觉得他们似乎是在向中国的民众灌输这样的一种，你看我们的选举更优越的观点。但是这个呢，当然我们现在看起来呢，这种观点其实上是很可笑的。宇宙，
好的，谢谢您。那么在请问陈破空先生之前呢，我来分享两则我们的观众朋友在 YouTube 上发来的这个评论啊。一位呢是花荣，他说美国大选对于中国人是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全。接下来一位呢是尸骨无皮，他说呢，一方面中国人相信中国全过程民主，从头到尾用不到一秒钟就表达完毕，多有效率，中国人当然觉得骄傲。另外一方面，中国的诞生呢，就是不让人民看到选票的权利，中国人自然会羡慕。陈先生就说，就是像我们要问的这个问题一样，那么中国的这些网民一方面是羡慕你的自由选举的氛围，同时呢又表达对美国的这个仇恨，就表达他的这样一种反美情绪哈。那么这样一种现象呢，就是您怎么看？就除了有官方的一些操控他的这个屏蔽之外呢，其实我们在一些流出来的视频中，的确有许多的这个老百姓呢，他们就是带着这样一种矛盾的这个心态来看待美国及其选举的。陈先生，
在中国呢，老百姓当然有两种观点。被洗脑的，这个被奴化的人，他有一种观点，总是反美；但是另一种呢，向往民主、向往自由、有觉醒的中国人是另外一种观点。但是在中国媒体上能出现大量炒作的是官方的手法。官方呢，除了通过正规的党媒党报去炒作之外，他会通过网上的别动队，这个五毛党啊，他去微信啊、微博啊这些其他的这些手段去炒作。仿佛是民间的声音，其实是官方的声音。那官方为什么会这么干呢？他其实是主要是对国内宣传的需要。他想说美国的民主一团漆黑，一团乱。他想说就是美国不好，中国好，民主不好，专制好。或者说这个不要向往美国的民主，还是我们这边来的稳定。 我们的显得稳定，因为中国这个所谓的稳定啊，最近好就停留在报纸上，党媒党报上，只要坏消息就不报道，哪里有挥刀乱砍呢、开车乱撞呢、火灾爆炸，一律的不予报道，不仅不报道，还要去收缴人家的视频和相片，说是不要被境外势力所利用。同样，美国的所谓的乱象呢，都是在媒体上报道的，但是我们再看美国大选期间，人民安居乐业、生活如常，工作、生活、经商、读书的，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大家都其乐融融。即便有也完全不同的这个支持，大家都非常的互相尊重，而且尽量不说，免得得罪人。所以看到美国呢，所谓的乱象在表面上。所以我早年，我很早我就发表一个书，叫《关于中国的100个常识》，我就做出一个论断，有人说是一个著名的论断，我不敢当啊。就说民主是闹剧，但是它的结局是喜剧；专制是悲剧，它的结局是哑剧。所以中国那边是要比它的常态，专制的常态是哑剧，它的结局是悲剧，看上去是一场哑剧，一片肃然啊，简直是行礼如仪啊！王沪宁导演的这个政治文化，而美国这边看上去一团乱了，一团吵闹了，但是闹剧最后是喜剧，这是本质的区别。至于民间这些心态呢，向往民主自由的自不待言，他们是不翻墙也好，不翻墙，他们对美国民主有清醒的认识。至于那些被洗脑的小粉红、老粉红或者五毛党或者监狱中这些犯人呢，他们是太监心态，就像太监在红墙内议论这些饮食男女、婚姻男女啊，在窃窃私语坐在一起啊，看看谁又他们又结婚了啊，看看他们又离婚了啊，看看他们又吵架了，哎呦，看看还有人上吊，哎呦，我的天哪，这些男女过得真是啊，地狱不如啊。啊，说了半天是太监好，阉割了好，所以但是呢，你说这些饮食男女、正常男女，的确有吵有闹有离婚，有这个打打闹闹，甚至有悲剧，有家庭的各种事情，悲欢喜乐，这就是人生。但大家都高兴，大家都接受，没有人认为我作为一个正常的男女、正常的婚姻，有什么事情感到后悔，就是我后悔的，我要去阉割当太监的地步。所以现在中国那些老粉红，或者是网络上啊，通过中宣部制造的言论，不过就是太监言论。太监心态不值一驳。
好，谢谢您。那么慕容雪村先生，我想来请你，刚才都谈到了关于这个美国的选举看起来是非常的乱，那您怎么就是对中国的这个观众或者对老百姓来说，如果说他提出美国的这个选举特别乱，我们并不想要，那您觉得应该怎么回应他呢？那么事实上与此同时呢，我也看到过有一个网上传的这个帖子啊，上面是说了很长，那么前面两句就是说一个在一个地方呢，他是每个人都有枪，但是没有人想着要去闹革命，媒体呢每天出的都是负面新闻，但是没有看到这个国家的人大批的往外移民。好，我觉得拿出来特别契合我们今天要谈到的这个关于两国这个方面的差别。慕容雪村先生，
你知道我在中学的时候，我们有一道政治题，就是论述我国的选举制度啊，中国的选举制度为什么优于其他国家的选举制度？它有个标准答案。就中国的选举制度呢，是差额选举跟等额选举，啊，相搭配的这样一种选举。这里边呢，差额选举不用解释。那么什么叫等额选举呢？就是要选举的职位是一个，候选人也只有一个。那么在中国呢，像国家主席、像国务院总理这样的职务呢，都是等额选举。然后我们那个时候需要苦记，需要背下来。我相信直到现在，这样的问题呢也在政治书上。那回头看看，我觉得我的智商呢真是受到了莫大的侮辱。就是这种东西，居然他们还好意思让我们背。那么在中国呢，我们看到习近平的这种选举，事实上几乎是没有人敢说不字。在2018年修宪的时候，在大会堂之外的有几个公民，仅仅只有六七个人，说了我不同意修宪，我不同意国家领导人终身制。这六个人很快就遭到了传唤、软禁、喝茶，被秘密警察骚扰。那么这就是中国的现状。事实上，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选举，所谓的选举，像是伪选举，是建立在人民的自由跟痛苦之上的。这样的一种选举制度，同时这个问题呢还有另外一面，在这些年呢，你能注意到中国呢其实非常关注像美国的局势，非常关注台湾的局势。我看到《纽约时报》最近有些很多文章呢，在注意到 中国对外发起的三战，信息战、心理战和认知战。他们会故意的把美国的社会、把台湾的社会说的混乱无比，说的甚至是非常不安全。他们会夸大报道这些社会中发生的那些犯罪事件、那些抗议事件，那么似乎呢来渲染这样的社会不安全、动荡不安还是我们好。这种呢其实是中共的信息战跟心理战的一部分。而在现在呢，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些选举呢，可能这个一部分呢也是他的信息战、心理战的一部分，只不过一部分针对国外，一部分针对国内。宇宙，
谢谢您。那么其实呢，就相当于是这个牧羊人告诉羊群说，你不要迈出我的围栏，因为外面有狼。那最后呢，羊的结局呢就是被牧羊人给这个宰杀了哈。好，接下来陈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中国媒体上的出现的这个读者声音呢，一般总结起来就是说，不论是支持哈里斯还是这个特朗普的，那么他们表达的意愿呢，基本上都说希望，一方面希望美国的新政府能对中国友好，同时呢也希望这个新政府呢能够让美国走向衰败，不再繁荣。如果说呢这样的这个思考的方式呢，就撇开政治不说的话，仅仅是说他希望别人倒霉，而且可以公开的表述出来，这是不是一种中国的特色之一呢？那么这个特色是不是正好与文明是背道而驰的呢？陈先生，
就是中国千百年以来啊，有一些中国文化中，后来又演变成共产党文化中，有些病态的东西啊，一直没有变过。这个心态就是啊，怨人穷，恨人富啊。一方面还说你要对我好，但另一方面来说，希望你败我胜啊。这种心态是非常的病态，非常的阴暗，所以说明中国仍然没有迈入民主国家的行列，起码的文明程度都不具备。就好像在日本。中国人去日本，你随便穿什么服装，你穿你的民族装也好，穿你的唐装也好，清朝装也好，没人管。甚至日本人穿这个清朝装也没有人管，但是在中国，不要说是日本人穿和服了，就中国人穿和服都不得了。说这种啊，就是大国小民啊，这是大国寡民狭隘的心态，这是一个民族啊是莫大的不幸啊，说明这个国家并没有进步。另外方面，我们看到这个关于美国的大选来说，你从整个宏观视野来说，美国不仅是世界最强国，它是民主的楷模、民主的典范。这两个人，那两个人都可能胜选。哈里斯，比如说哈里斯，他在个人应聘中呢，显示好像个人能力不足、治国理政。但是我当时说这个问题也不大，因为美国是靠制度、靠团队，他有他的团队，有他的制度在运行。同样，特朗普，你说他这个有时候胡言乱语啊，说话让大家不中听。但是他有他的团队，比如说刚才举例这个台湾问题哈，刚才慕容先生讲的台湾问题，我对这个川普评论台湾这个话，我也是非常的不赞成，觉得说的很不恰当，说保护费啊或者不一定保护等等。但是我们看到一件事，在川普最后竞选的最后一场的这个场面上，蓬佩奥他的前国务卿蓬佩奥出场了。蓬佩奥说，在他跟川普共事的四年中，他们几乎每天都在通话。蓬佩奥是川普政府的鹰派。典型的鹰派，而力挺台湾，甚至力挺台湾到了现在，他的观点认为台湾就是一个独立国家，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毫无关系，台湾人民有权决定他们的命运。像蓬佩奥这样的鹰派跟川普是好朋友，大家就可以思考，说真的是台湾出现危机，美国会袖手不管吗？参众两院会不管吗？美国民间会不管吗？主流民意，还有像蓬佩奥这样的内阁成员会不管吗？但蓬佩奥不一定成为新的内阁成员，说川普选的人他就有他的考量，里面有人唱白脸，有人唱黑脸。说刚才讲的确定性，在中国里面有一个说两个确立就是最大的确定性，说是确立习近平核心，什么习思想核心，当时我就说是最大的不确定性，你把一个都一个国家一个党压堵在一个人身上是最大的不确定性，果然如此啊。三中全会他一病倒传出了等等啊，军权旁落或者是内部的一些变化，就如此，中国的经济的破败也源自于他。刚才穆总先生讲的他不管经济没错，但是他说不算经济账，不算民生账，算政治账。但是他现在在中共高层集团的压力下，他也不得不管一下经济，否则他的权位不保。回过头来说，川普尽管有他的个性的一些发挥和表现，但是美国整个制度的约束、三权分立、互相监督、互相制衡，还有这些内阁成员、国会两党等等做出的总体方针的政策不会有大的改变。特别是民主党跟共和党在国内有很多的分歧，但是对外政策，尤其对共产中国的政策，大方向一致。这一点呢？中共根本无法翻身。
嗯，好，谢谢您。那么中共呢最常说的就是关于美国的这个选举政治，或者说西方的选举政治，他经常抨击，就是说这个是金钱政治。那么慕容雪村先生，就这个筹款呢在美国或者西方选举中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这要素？那么除此之外呢，就是说中共也常抨击说，这个西方的民主选举呢都是受控于利益集团。那么您的解读？
这一点呢其实特别有意思。
嗯，
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看习近平，你比如说他虽然说他这个选举是很省钱的，但是我们都知道，在他们的开会的时候，在他们开人大会议的时候，或者开党的大会的时候，那么每次呢其实上这些党代表也好，这些人大代表也好，这些两会代表也好，都享受着极高的超出常人的待遇。而更重要的是，你看中国这个制度真的省钱吗？习近平出行一次，现在听到的消息就习近平出行一次所需的安保人员可能是几千人甚至上万人。他们会把沿途的这种楼道上的人家那个窗子全都不允许开窗，所有的人家呢甚至会派一个人呢上去盯着有多少人封路，有多少人假扮群众，然后在他去视察的那些地方，很多都是他们故意假扮的演员。这样的场景难道是省钱的吗？但虽然中共在宣传中呢一直在讲啊西方的这种选举制度啊只是金钱政治啊，他们浪费纳税人的钱，但是他们似乎丝毫不考虑到在中国呢连纳税人这样的概念都没有，而且他们挥霍起来，他们贪污起公民的这个创造的共同财富来，是一点都不手软。这些年呢，我们都知道习近平呢对外的这种慷慨的这种援助，可能有很多人呢给他败家子这样称呼，或者叫他大傻逼这样的称呼，其实就是他在这些年里边呢对外的援助，罔顾国内的民生，然后对外扔出去多少的钱，多少的财富。那么这难道是一种省钱的政治吗？当然呢，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美国的政治呢，是不是完美呢？美国的政治这个它不完美之处，但无论我们如何愤世嫉俗，我们都不可能认为说中国的政治制度比美国的更好，或者说我们会认为这两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差不多的坏，我们不可能那么愤世嫉俗，我们还是要有我们自己的标准。宇宙，
好，谢谢您，陈先生。我们看到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美国选举日星期二开始的时候呢，这个中国的央视在黄金时段开播了一个电视剧，是歌颂习近平父亲习仲勋的40集电视连续剧，名字叫《西北岁月》。那么不知道是巧合呢，还是有意的安排？总而言之呢，就是说中共政府耗费政府的资源，把一党领导人的这个父辈作为主角编成了文艺作品，在官媒上播放。这个到底是给习近平难堪呢，还是给他贴金呢？陈先生，
这是利益集团，这是最大的利益集团，最大的金钱政治，所以只有他们的利益啊，跟人民的利益毫无关系。这个习仲勋这个片子播出啊，它是破格的，因为中国呢，只有最高级的领导人，像开国那个毛六株洲、陈林邓，他们可以有自己的电视片或电影。像他的父亲做过只是副总理、副委员长这个级别啊，是破格有这个电影，就跟他所修的陵墓一样。习近平一上任，把他父亲的陵墓啊，就跨到了占地40000亩，比这个明太祖明孝陵大4倍，比孙中山的中山陵大9倍，是中国土地上最大的陵墓。他的意思就是他是先皇，是先帝，要册封，就跟这个曹丕篡位之后要册封曹操一样，或者是司马炎篡位之后大封七庙，对他的司马懿都要册封一样。所以习近平充满了帝王思想。不过呢，他这个东西究竟是巧合还是安排呢？他这个片子是去年就策划批准了，那么这个时候播出而已。但是三中全会习近平受挫，这件事无争的事实。从军报、党报、从军方的动静、从各方面来看，无争的事实。所以习近平在这个时候播出他父亲这个东西啊，只是挽救他政治生命的一根稻草。但是令人吊诡的是，他父亲是改革派，他却是文革派。他父亲呢追随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的路线，坚持改革开放。习近平呢却反对啊这个邓小平和胡耀邦、赵紫阳的路线，走上极左派、文革派啊这条不归路。尽管现在在党内各种压力下、国际压力下，他假装要走回到改革开放，但不是主动的，是被动的。所以他父亲这个改革形象能不能带来他的改革形象，是一个大的问号。另外，能不能挽救他的政治生命，也是个大的信号。不过值得一提的是，11月5号美国大选的时候，三个独裁者都有动静。北朝鲜平壤、金正恩放了7颗导弹， 啊，好像是发威跳高，是个小朋友跳一跳，跳给美国看。这个普京，莫斯科的普京，发表言论，说是乌克兰说俄语的地方都要是归于俄罗斯，说这是川普的观点，他表示赞同，让他对川普的说法有那个曲解和误导。另外呢，习近平当天呢在湖北视察了一个军队，罕见的到了什么空降兵，意思好像要打台湾的意思，想示威啊。不过陪同在他旁边呢，只是他的一个最后的亲信何卫东、张又侠，并不在那里。那么他实际上这三个人都在向美国喊话。啊，不管是谁当新总统，我在向你示威，向你叫板，这是独裁者的一个本质。以为呢，通过这种示威、叫板、悬崖战术能吓住美国，或者吓住美国的什么候选人，或者当选总统，但这个都是徒劳。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旅美时事评论家陈破空先生，以及独立作家慕容雪村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时事大。